好，接下来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后来者，你会找到什么新的玩法吗？2017年我确实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后来者。这两年有一家公司崛起的特别快，叫快手。快手真快。去年这个时候我遇到他的创始人苏华的时候，他每天的活跃用户量才3000万，可是今天已经过1亿，一年就这么快。然后我就请教他，为什么你能发展的这么快？他笑而不答。他说，我先跟你说个故事吧。说现在每天晚上我在快手上9点钟，我都要听一个老人家给我直播拉二胡，拉得不错，因为我也喜欢二胡。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对，你发现没有，拉二胡一般都是左手持把，右手拉弓，可是这老人家是反的，右手持把，左手拉弓。为啥？两个可能，第一他是左撇子，这可能性太小。苏华说，我后来终于知道了，这个老人家要么是单身，要么是老伴儿离异或者死了，他是一个极其孤独的老人。他每天晚上直播拉二胡都只能自拍，有自拍经验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反过来的画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老人他的微信上可能有500个朋友，可这500个朋友谁有空搭理他，天天跟他聊天啊？可是孤独这个东西是随时随刻都会有的。而在快手上呢，每天晚上拉一段二胡，有人给他送花，有人给他刷礼物，有人点歌，有6万人关注他，他成了一个不孤独的老人。苏华跟我说完这个故事，我终于明白他想说什么了。他想说的就是快手的价值。只要有人不断地涌入互联网，那他就一定需要全新的连接器。底层社会那些孤独的人、平凡的人需要被连接进来，所以就有了快手。我们来看一段快手上的视频。一个人在吃饭，你看得出来他在哪儿吃饭吗？高压线上，他的脚下是500千伏的高压，底下是1万丈深渊，他在这吃饭。快手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在高压线上睡觉。那这个视频拍的质量并不好，但为什么有趣儿？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就为什么原来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视频？我原来在电视台工作，我知道答案，因为原来的电视摄像记者爬不上去。而现在呢，每个高压线上的工人都有手机，而且深山里面也有手机信号，所以他就可以拍，可以上传，所以这样的人就被连接进了互联网。其实苏华本人就是这样，他老家在湖南的西部大山里面，每次回家要坐飞机到张家界，然后坐2个小时的汽车到镇上，再坐2个小时汽车，不是，还要走2个小时的山路回到村里。可是今天就在这样的村里，这是我们特地找朋友去苏华老家的村里拍的，这是他们家村里的手机 4G 信号塔。他们村没几个人，这个塔当地的手机信号比上海强多了，没人用嘛。这个信号塔造价大概几十万元，靠收当地村里的手机费是肯定收不出来的，所以这肯定赔本的项目。但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基础设施的好处啊，大量底层的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基础设施被连接进互联网啊。这样的人被记录，这样的人 他本来是这个国家的底层，但是他们被连进来了。那说完快手的故事，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一个时代不过就一个快手吗？不，连接的机会远比你想象的多。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今年有一家公司很有名，叫运满满，前不久和货车帮合并，成为中国最大的车货调度平台，就是调度公路上的那些货车司机。那它当然是一个高科技公司，这还用说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什么云计算、大数据全用上了，400个技术人员，其中100个是人工智能专家。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像这样的公司要能有效运转，让中国的货车司机能够接入到移动互联网，他们干的最苦最难也最重要的事是啥？是地推。所以他们公司怎么地推呢？我们来看两张图片。这小伙子入职运满满之前的样子，好清纯一大学生，对吧？这是入职运满满之后的样子，大金链子，公司发的，假的。他们公司的地推人员人手一条大金链子，小平头，抽烟，这就是在民间社会显得特别有权威的那种人物，你懂的。这个小伙子现在已经是运满满的副总，请注意，他的小平头、大金链子都是道具，所以这是演员的诞生过程。可是接下来你得想，就这公司有个难题啊，这货车司机，中国的货车司机多玩命啊，天天在路上跑，你上哪儿找到他们去地推呢？让他们装你的 APP 呢？一定要找一个地方，他们是必经之地，而且他还得有耐心。你想货车司机干一天下来累死了，要睡觉的呀，他还得有耐心听你嘚不嘚，装你的 APP。 这什么地儿呢？各位你们想想什么地儿？经过大量的测试，终于找到一个地儿，中国大车店里面的蹲坑厕所。你想想，假设你是一个货车司机啊，正在以这个姿势玩手机，然后一个笑容可掬的运满满的地推人员来了，请你装个 APP， 你是走也走不了，怒也怒不起，是吧？你这个时候最理性的行为是不是就是答应他的要求啊？你有心理上的弱势吗？哎呀，你能想象一个硅谷公司是这么地推的吗？所以在中国，我们老说什么技术技术，但在中国真的，你得有本事去连接。还不仅是这个，中国进入全新的基础设施网络的人是一波接着一波，这个机会多得很。2017年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小镇青年，今年就靠他们的力量打造了中国的票房冠军战狼二。很多一二线城市的人说这片子不符合我的品味，你不重要好吗？小镇青年的力量是吓人的，50多亿啊，票房历史冠军呐，把第二名都甩下一大截儿啊！小镇青年很喜欢啊，真刀真枪，拳拳到肉，加上爱国主义，再加上很燃的风格，我们喜欢就够了。历史票房最高，小镇青年通过移动互联网，通过手机视频，通过高铁，正在融入这个社会，他们开始有发言权，他们的审美将会决定市场。还有一波力量，大家想到没有？00后。今年红杉资本做了一个调查，00后 零零后有很多文化亚群落了，他们的很多嘴里说的词儿，我估计在场的人已经快听不懂了。我随便说一个啊，比如吃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今天现场混入了这么多零零后，洗摸杯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哎，这个不知道哈。意思是说我的手洗干净了，可以摸摸你的奖杯吗？这个意思。就假设你发现一个人很拽，说了一句很牛的话，你说洗摸杯，哎，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你说这种现象，文化现象就是有独特的语言，历朝历代都这样啊，80后也这样，90后也这样，这有什么稀奇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00后有钱。这不是一二线城市的数据啊，红杉的调查，平均零花钱一个月500块，人家那个微信红包里收红包，你以为他用微信吗？用微信就是收大人红包的，平时在 QQ 里聊的，存款2570块，而且这笔钱不像在座的各位是要养家糊口买车买房的，他纯粹用于消费。所以各位，这笔钱谁有本事把00后连接进基础设施和互联网，谁就有本事拿到。所以你说连接器是不是价值连城？所以刚才我们在问新来后到者有没有新玩法，当然有，只要出现了高价值的连接器，就会衍生出商业的新物种嘛。新玩法是层出不穷的。那你可能又会说了，这个玩法新什么？这不是 BAT 玩剩下的吗？不就是连接吗？喊了多少年，这有什么新鲜的？有没有更新的每个人都能玩的？哎，2017年我们还真就看到了一种更新的玩法。在说新玩法之前，我们总得知道老玩法，就是流量思维。过去啊，我们说互联网影响啊，线上的一个网站一个手机 APP 我们是要流量的，线下的一个商店他也知道要流量啊，位置位置位置，这很重要，做生意的人都懂嘛。流量思维是一代商业思维。可是我提醒大家再看一眼流量这个词儿，这个词儿虽然显得高大上，但是它背后有一种冷冰冰的意味。一个用户在流量看来，你就是我棋盘上的一个子儿，您不是一个人。马云爸爸点一下链接和我点一下链接，在流量思维看来木有什么区别，这公平吗？他是一个月挣10-20亿的人。对，流量思维冷冰冰，更重要的是你想有流量现在也不可能了，流量变得越来越贵，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国有2个流量黑洞，它快把流量都吸走了。所以你再在流量思维里，你不可能找得出新玩法。曾经的互联网那是一个伊甸园一样的时代，到处是飞禽走兽，到处是食物，大量的人口正在涌入互联网，所以那个时代你用流量思维去数数人头也还合理。但是随着流量越来越枯竭，越来越贵，我们不得不走出伊甸园，那种伸伸手就能在树上摘果子的时代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这一代无论是互联网上的还是线下的创业者，都必须从狩猎采集时代进化到农耕时代。什么叫农耕时代？就是圈一块地，种一季粮，精耕细作，秋收冬藏。圈多大的地是您的本事，但是您这块自留地里面的庄稼就跟你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您还好意思管它叫流量吗？它是活生生的用户。 所以今年那个最喜欢造各种词儿的人无声，今年我觉得他非常有创造力的创造了一个新词，叫从流量思维向超级用户思维过渡。哎，这个词儿非常有味道。什么叫超级用户？什么叫超级用户思维？就是我不仅关心我有多少用户，我还关心我有多少超级用户来。那怎么有超级用户呢？就像现在正在网络上收看我们这场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的优酷的会员，您交了多少钱？其实不多，一个月20块钱，但是20块钱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对优酷来说那是性命攸关的。行业的数据啊，一个视频网站的付费会员，他对这家公司的贡献率是免费看广告的用户的20倍，所以你说优酷的资源能不向你倾斜吗？像跨年演讲这样的内容，当然只能先给你们看。现在识别所谓的超级用户，用的方法其实很粗鄙、很粗暴，就是找你交点费。但是你还真别觉得交费是目的，交费就是识别。更重要的是，有一本书的作者，一位女士巴克斯特，她说会员经济最精彩的是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可持续可信任的正式关系。请注意，最精彩的是这个关系两个字。我们的关系和别人不一样，交了费的用户和没花钱的用户，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什么是自己人，什么是陌生人，分得清清楚楚。那你可能会说，一个企业挺为难的哈，一边是交费的自己人超级用户，一边是普通用户，怎么区分呢？我的行为在他们之间怎么区别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管这个例子叫瓶盖测试。比如您带着您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去看电影，旁边坐着一个挺好看的单身女生，突然她递过了一瓶矿泉水，说大哥拧不开帮个忙呗。请问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那你说这不就是好人又好看对吧，帮人拧了就完了。对不起，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坐在旁边，她会不高兴。哎，当然帮人一忙没什么，但是不高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她就是不高兴啊。那你说怎么办？正确的姿势是这样的，拿过矿泉水瓶说，老婆你要不要帮她这个忙？老婆说我也拧不动，老婆我帮你拧开。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对陌生普通用户有多好，请先关照你身边的超级用户的感受。这不是我们在这儿瞎推演，世界的商业界早就出现了这样的模式。比如说亚马逊，亚马逊的会员一年只交会费99美元，但是购买的东西是1300美元一年，比不交会员费的多了整整一倍。再比如说 Costco， 好事多公司，这家公司如果只靠卖货挣钱的话，对不起不好意思，全年还要赔大概7000万美元。卖货是赔本的，但这家公司为什么能盈利呢？是因为他还收一笔会员费，靠这笔会员费2017财年他们盈利26.8亿美元。哎，这个商业模式大家想想是不是有点意思？他的感觉就是一个城市里面，一个村镇吧，有一个好小伙，这个好小伙啊热心服务邻里，每年进货卖货忙到年尾，突然发现这好小伙干活还赔钱， 村里人心里不落忍啊，说一家给点打赏吧，集体给他发一张好人卡吧，盈利了。这就是 Costco 好事多的模式。这个模式在2017年我们在中国市场上也看到了，比如说这家公司很有名啊，2017年的明星创业公司 VIP Kit。 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是通过互联网搞英语教学，模式很新。我看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我重视的是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2017年他们预计收入50亿人民币，但是他们只有多少用户呢？20万用户，20万超级用户。这20万超级用户帮他们做到了什么呢？他们现在在北美雇佣的小学老师，给中国孩子教英语的3万名。他的创始人米文娟跟我说，到明年年底他们要雇10万名美国人，是雇佣美国人最多的中国公司。哎，我们再看一眼这两个数据，50亿收入，请问中国有几家互联网公司有50亿收入一年？可是再看一眼他们的用户数据，20万。哎，你在中国当一个互联网公司，你只有20万用户，你出门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吗？你作为一个创始人，你好意思跟那些上亿用户的互联网公司的老总参加同一个论坛吗？但是这个奇妙的杠杆效应就在发生，我不需要那么多流量，我不需要那么多用户，我同样可以撬动那么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过去几年有一个词儿在中国商业界蔓延，叫免费。免费商业模式的提出者，他有一个假设，就是只要我免费，我的门槛足够低，所以用户就会拼命涌进来，所有的人都会贪图这个便宜涌进来，所以将来未来全天下都是我的。这是一种假设。可是在收费模式里是另外一种假设，就是因为你交了费给我，所以我们不是普通的关系，我们结成了这样的正式的可信任的关系，你会支持我的发展。这是另外一种假设。哪一种假设对？2017年年末我们需要再做判断了。德鲁克说过一句话，企业的使命就是创造且留住顾客。这句话当年我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有点怪怪的，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创造且留住你的顾客和超级用户比什么都重要，比获取流量要重要。你不觉得吗？这个模式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市长，他经营一个城市，提供一些基础设施，把市容搞得干干净净的，像新加坡这样，提供一些全球资源的链接机会，你在这生活创业工作都很好，哎，交点税嘛，交点物业费嘛，就这么简单。当然超级用户思维也绝不仅仅是一个收费模式，它还带来一种非常深刻的商业文明的变革。什么意思？就是它必须给它的超级用户，它的市民创造荣耀感。荣耀感这个东西说起来其实挺碎的哈，它可能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名人、一个英雄、一幢建筑、一种市中心广场上常年上演的活动，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小吃。总而言之，你这个城市的市民出去和别人吹牛的时候，他觉得我那个城市很好，他得有东西能够说到说到，这就是他的荣耀感的来源。那为了塑造这种荣耀感，这个时代的生意人可能就得换个姿势啊。过去的姿势叫流量时代，我们是冲着陌生用户，因为已经是我的用户的人，我不必去管他了，他已经是我的用户啊，所以拼命招来陌生用户，这就叫流量思维。可是超级用户思维需要我们转一个身，像我今天这样面对我的用户， 谢谢你们，你们是我的超级用户。我不关心外面的人怎么想，我要面对你们，背朝他们，面朝超级用户，才能春暖花开。这就是新玩法。有人说，你这不傻吗？只朝自己已经有的用户，背朝新用户，那新用户怎么来啊？你才傻呢。当你把一个城市经营的有魅力，大家在这生存感觉到有乐趣的时候，自然会替你传播口碑，自然会有新用户拉家带口来啊。这有什么难的？不好意思，说到这儿，我必须说我们的产品得到 APP，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这种玩法里面的一个典型。我愿意把我们的心法分享出来。得到 APP 创立的时候，就是流量已经变得很贵的时候，我们到今天打拼两年也才1300万用户，不算多。出门就用户数量来说，我真是不太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但是如果说到用户质量，那我是太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跟谁我都好意思。这不是在这儿拍大家的马屁，说几个真事儿。中国有一家著名母基金的创始合伙人，他是发朋友圈说的，可以验证的。他说，哪个投资人要是他的手机里面没有装得到 APP， 我都懒得跟他聊天。一家美国著名的创业公司在中国招合伙人，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啊，必要条件是你买了5个得到的专栏函以上，可以直接进面试。很多姑娘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留言说，我将来找男朋友就得找个得到用户，你们能不能开通一个通道。哎，这不是在说我们有多好啊，是因为得到用户肯定不会长时间沉迷游戏嘛，肯定是个上进青年嘛。这样的姑娘她不爱这样的人，她爱谁呢？这不是说我们有多好，而是我们天然的本能直觉就是要做优质用户的筛选器，而不是去获得什么流量。所以刚才我说要让用户以我们为荣，在此之前先向大家鞠躬，我以你们为荣。这就是超级用户思维。说到这儿，我还要夸几句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圳卫视。深圳卫视的 slogan 是有志者跟我来，什么意思？这里面两层意思。第一，我不关心我是谁，电视节目办得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你是有志者。第二，我不希望所有人跟我来，我只希望有志向的观众跟我来。这就是超级用户思维。那面对这样的用户，很多商业的玩法当然就变。比如说推广还有用吗？有人觉得有用，但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好像没什么太大用。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超级用户靠推广很难说服他，他的智力自尊都太高。那你说不靠推广靠什么？我们几年来的摸索要做两件事，这两件事全是大白话。第一件事就是要做让用户觉得长脸的事儿。按说这跨年演讲为什么要在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要在深圳卫视，让我们用户都看到。我们并不是想拉什么新用户，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老用户觉得罗胖他们是玩真的，我长脸，花这么多钱就为这一句， 我们在决定任何一个产品上线的时候，第一位的考虑不是它能挣多少钱销售额，而是我的用户他的手机 APP 上装了得到，他好不好意思把它放在第一页，这个产品上了之后，他是不是更好意思把这个产品推荐给他的亲人和朋友。再比如，我们请每一位老师来得到做内容，每一个专门的内容领域我们只会请一位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老师也觉得他们有面子。得到选择老师不是一个阵营，而是一种标准，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老师。在此我特别想向中国的这一批有服务精神的知识分子致敬。这是要做让用户有面子的事儿。其实还有第二件事也很重要，就是千万别做让用户觉得丢脸的事儿。你觉得这好像是一层意思啊？不对，不是一层意思。不让用户丢脸其实是一个需要克制我们本能冲动的事儿。比如说我们得到可以掏腰包给用户发优惠券，但是我们绝对不敢给产品打折。为什么？因为原来用原价买的用户会不高兴，他会觉得凭什么原来我买是原价，现在打折了，是不是显得我智商不够啊？用户的这种不满和自己觉得丢人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后果，所以我们不敢给产品打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特别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前不久，其实就一两个月前，一个对我特别好的朋友给我打个电话，说罗胖，你创业不容易，我这儿有一个广告推广资源，我特别想给你。什么呢？某个人口大省几个月的彩票的背面可以做广告了。请注意，那几个月多少张彩票在这个省？3亿一张，背面。而且你想，彩民买了一张彩票之后，那是要长久握在手里，经常翻出来看的，对吧？所以到达率、接触率非常高，这个广告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你创业不容易，这个资源免费送给你，可以上得到的广告。我一边非常的涕零感激，这位朋友今天还在深圳卫视面前收看电视，所以我再次向你致谢。但是当时我还是含泪说，这个资源我不要。为什么不要？两个原因。第一，您想啊，买彩票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命运的人，他可能是得到的用户吗？第二，我不能让你们，不能让得到的现有的超级用户看到我在彩票上做广告，我怕给你们丢脸。就这么简单，这种选择每天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彼此觉得荣耀。既然我们彼此觉得荣耀，有没有可能请所有的朋友，现场的朋友，电视机前的朋友，正在看网络直播的朋友，帮我一个忙。这个忙去年大家就帮过，现在请拿出手机，打开照相机，准备拍下下一屏大屏幕，不，就这一屏，然后发到朋友圈，写上三个字，我相信。谢谢，谢谢。 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是最好的知识服务商，而是在你们发了朋友圈之后，我们感到莫大的压力，我们怕给你们丢人，在你们的监督下，我们想不做成都不敢。谢谢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提的第二个问题以及我们的答案。如果你刚刚进场，你有没有新玩法？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个地方，亚马逊热带雨林。这个地方700万平方公里，物种极其丰富且独特，光昆虫就有250万种，很多鸟兽鱼虫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什么？不仅因为它大，而且因为它原有物种丰富，所以有两种机会。第一种机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只要你提供新的连接，你就有可能占据一个生态位，衍生出一个新物种。第二，在这么大的环境里，你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小生态，拥有自己的超级用户。所以新连接和小生态都是流量思维之后的新玩法。这就是针对这个问题，2017年我开出的第二个脑洞，叫热带雨林脑洞。谢谢。下面我们接着来回答第三个问题。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如果我跟不上变化，我会不会被淘汰？这个问题在过去简直是一定的，但是2017我们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2017最快的商业演变在哪？很简单，新零售。这两个人是在同一天，2016年的10月13号，一个是在杭州，一个是在四川绵阳，同时提出，同一天上午啊，提出新零售这个概念。相隔几千公里，两个大佬同时提出一个概念，这将来在历史上是个很麻烦的事儿。谁发明了新零售这个概念？2017年新杀进来抢发明权的又有一位，刘强东。当然他是不提新零售的，那个词儿已经被你们用了，我就不用。他提的叫新零售革命，好吧。反正有媒体圈子里的朋友写京东怎样，阿里怎样，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看了一年的文章，以我的智力木有看出区别。新零售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才在前面加了一个新，或者是后面加了一个革命。这就是很快的东西的特征，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先命个名字用起来再说。2017年新零售真是快啊，阿里布局了很多，从年头到年尾买了一堆线下商超或者是投资。但是可能阿里的朋友也会觉得新零售这一局还没有演化到终局，因为腾讯也在拼命的买。就在半个月前，12月15号，腾讯投资了永辉超市。我这跨年演讲的稿子都快写完了，你突然搞这大动作，本来以为就完了吧，没想到仅仅一个周末之后，12月18号，他们又宣布投资唯品会。所以新零售这个概念我们今天不能讲全了。为什么？因为很明显2017只是这几个大佬布局布子的阶段，新零售真正精彩的战局明年展开，明年跨年演讲咱们再讲。但是就从已经铺开的新零售的战场，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个关键词，效率。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字不过瘾，那就三个字，高效率。三个字不过瘾，就九个吧，用一切手段提高效率。或者16个字，用一切手段全方位无死角的提高效率。新零售战车隆隆向前，充满了这种意味。不管各家的打法是什么样，最终就一样，就是所有的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是想要就要，马上就要。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消费欲念刚刚升起，支付已经结束，你的消费欲念还没有消退，快递已经上门。此之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快递来。此之谓一念方升起，快递已敲门。就这么快，这种快已经导致非常重要的后果。据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核心区的某些家庭妇女已经严肃地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还家里要不要冰箱？因为确实没有什么用，打个电话，柴米油盐酱醋茶1个小时送上门。在商家这头，其实追逐效率的那个极致劲儿，2017年我们已经看到，那是要跟你抵死缠绵的，那是要跟你接得无限劲的。从一个城市一个中心仓，到一个小区一个前置仓，到你楼下的夫妻老婆店，到你办公室就在你工位旁边的无人超市，货是一点一点的在逼近人。最近我听到一个非常奇葩的创业案例，有一家新零售创业公司直接把超市开到了出租车上，不是让你扫二维码啊，是你打个车，前排真就有一个购物筐，里面真就有东西可以买啊。你说货逼近人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新零售是一场效率之战。那你说不就是更快吗？这有什么了不起？更快的让用户找到货，更快的支付，然后更快的送上门，好像这一仗很快就能打完。不对，你这么看新零售就把它看简单了。这种快是在所有维度上展开的，包括认知维度。去年跨年演讲，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认知战。今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小米的线下店。去年之前我是绝不相信小米能开线下店，为什么？因为他卖货的利润太薄了，薄到根本不可能支付起店租和线下的人员成本。小米的利润薄到什么程度啊？最近我们正在跟小米谈，在得到的商店里面卖小米的智能音箱，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啊，也很热情啊，说你看这卖货分多少给我们啊。他说我们是大公司，也不欺负你们，我们利润55%。我说可以，然后就给我看了他们的成本表，一台小米音箱赚1块钱，他5毛，我5毛。我说我不要了，利润就薄到这个程度，他怎么开得起线下店？但是2017年小米线下店不仅开得不错，而且达到了一个神奇的数字，坪效27万，就是1平米的店面面积一年卖出去价值27万的货。这在线下零售是什么概念？全球第二，仅次于苹果线下店，比其他一切线下店都高。也就是说1平米创造的商业收入，一个小米线下店是4.5个优衣库、6个海底捞和6.7个星巴克，就这么高的线下品效。那这么挣钱，那当然就能搞得出线下的房租和人员成本的费用啊，因为你开线上店也一样要有一些费用，只不过很低而已嘛，大概8%。 小米线下店的费用率居然可以压在 8%， 因为它坪效太高。请问他怎么做到的？当然我问来问去，他们的人跟我讲了一堆理由，什么大数据选址啊，人工智能布货呀，跟我讲了一堆。最后我觉得还是雷军这一句回答最到根本。他说很多人进小米店去买东西是闭着眼睛买的，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小米的东西便宜它到底是啥。你说它是价格战吗？不，我说它是认知战。什么意思？就是小米创业这么多年，天天讲，月月讲，反复讲，一直讲到我们所有人都信了一件事，就是他的东西足够好，且足够便宜，且雷军不挣你的钱。这件事情不是我在替小米打广告，小米并不是我们的赞助商，但是它是真的。当然雷军并不是雷锋，这哥俩早就不认识了。雷军是要赚钱，但是他真的不靠卖货赚钱，他靠什么？前面我们讲小米游戏啊，大量的增值服务啊，所以小米是盈利的，只不过它的盈利模式不是靠卖东西。所以我们重新来理解小米为什么把东西卖那么便宜，它不是价格战。价格战的目的是啥？是我毕竟要靠东西挣钱的，即使挣得很少，我是要你们比较我比别人便宜，然后我在比较中胜出。而什么叫认知战？就是你不用比了。雷军梦想的是这样一种情景，中国的很多中产阶级，只要你对价格还算敏感，只要你对东西的品质还有一定要求，但又不是过分的个性化苛刻，很多东西你觉得比如一插线板做的还不错，功能也还可以，那么便宜你就买小米的就完了，不需要在众多的品牌中再花时间选择。所以小米的真正的野心在于是干掉你的选择，没有选择你就买它就可以。所以为什么它的坪效高啊？为什么叫闭着眼睛进去买啊？就是我知道我买它也吃不了什么亏，反正东西还可以，价格肯定很便宜，雷军不挣我钱。这就是认知战特别厉害的地方。所以你看，效率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在人跟货之间，人跟钱之间，人和信息之间，它还在人的大脑里展开，全方位的效率在提快。这就是2017年我们看到的新零售。但是不要忘了这一趴我们到底想问什么，我们问的是那些不愿意赶时髦的人，这当然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我跟不上，我没那么快，我会不会被淘汰，这才是这一趴我们最想说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2017年很多传统产业的那个互联网冲击的焦虑突然消失了。很多传统企业它明明也没有什么互联网基因，明明转型也不成功，变成了香饽饽，很多线下商超阿里腾讯都要买都要抢，这是怎么回事？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其实马云今年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答案，他说互联网过去20年是从无到有，未来30年是从有到无，这个无括号是无处不在的无，互联网变成一种基础设施，你连躲都躲不掉，你考虑什么转型啊？看来过去几年我们虽然嘴上说什么互联网革命，我们还是低估了革命这个词儿的真正的力量。什么是革命？是席卷一切人，裹挟一切的一场变革，你躲都躲不掉， 你还需要什么转型？2017年，一个路边摊，一个烤白薯的，都通过移动支付被拉上了互联网。需要你转型？你不上传 BAT， 尤其是阿里和腾讯也要拉你一把上传，他要通过并购、投资、地推、补贴生把你给拉上船。你说我就站在原地不动，这些资本不管是阿里系还是腾讯系会指着你脚下的地板说什么？你动不动，你现在就在船上，你脚下就是甲板，你不能，他们就有本事让你能。这才是2017的真实。有一个词儿去年特别火，叫赋能。赋能这个词儿的提出者，阿里巴巴学术委员会的曾明教授，湖畔大学教育长，他说了一句话，说未来时代的竞争至关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资源，而是你能调动多少资源。这话说的其实也挺奇怪的，你不是我的人，你不是我公司的，我凭什么能调动你啊？答案就在那两个字，赋能嘛。如果你不能，我能让你能，你会不会听我的呀？这是阿里腾讯这样的巨头对小公司的态度。那作为一个小公司呢，我现在不需要什么互联网转型，我只需要在这些巨头伸过来的那些手之中选择一个握住，我就完成了互联网转型。我只要接受赋能，我就可以获得你的基因。这是2017年大规模发生的事情。我们来举个例子，有一个出行品牌叫九十分，突然这两年崛起，崛起到什么程度？2017年双十一这一天，他们是箱包类目，就是做旅行箱的啊，箱包类目全网第一。这家公司开业就两年，不是公司，就这个品牌创立就两年，两年后就登顶。请问第二名是谁？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箱包品牌新秀丽。新秀丽这是100年的公司，在中国深耕了30年，2017年不好意思，你屈居第二。那这家公司什么来历？你说它这么好是不是因为广告投放多？嗨，2017年全年市场费用，我问了他的老板，200万，这点费用够什么推广的？他怎么做到的？这一家公司的母公司叫开润股份， A 股上市公司，原来都是给国外的那些知名品牌做贴牌的，研发产品设计产品，但是用别人的牌子。大家知道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多少这样的典型的中国制造公司啊？有供应链能力，有产品能力，但是就是不会内销，没有品牌嘛。这种焦虑前几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多么普遍，但是2017年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公司只需要你伸伸手接受一家大佬的赋能，比如说小米生态链，你缺什么给你什么，要流量吗？要品牌吗？要制造什么爆款的方法论吗？全有。我这不是在夸小米生态链，我是在说这个时代的创业者出现了一种新的活法。九十分旅行箱的创始人告诉我，他叫范范，范范说做最好的自己，同时保持开放，这就是这个时代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活法了，不需要互联网转型。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奇妙的发生在2017年的一个脑洞。你只需要做你的专长，互联网世界自然会把它放大。你不需要以互联网为彼岸，那不是一个你需要穿越过去的世界，互联网会以你为彼岸来找你。那些互联网大公司对你的需要 超过你对他的需要。你不用着急出发，因为你会被抵达。所以答案可能已经呼之欲出了，跟不上变化会不会被淘汰？答案是不一定，因为比特世界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一样。这就是今天我要开出的另外一个脑洞，叫比特化脑洞。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比特世界有一个天大的误解，原来以为我们要费尽力量变成它的公民，要穿越进去，要转型，因此很焦虑。但是比特世界是什么？那是一种席卷一切的力量，它要匍匐到你的脚下，它要包裹你，裹挟你，托举你，赋能你，你想逃都逃不掉。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其实从我们刚才讲的例子里面，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要坚信人类产业的演化方向是效率越来越高。所谓的新零售嘛，不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便宜的价格，越来越便捷的方式买到越来越丰富的商品吗？就这么简单吗？只要你的行为方式是推动效率，你不用管什么转型问题。第二，专业化分工，分工越来越细，这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个方向。所以做最好的自己，做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什么叫比特化脑洞？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以最高的效率做最好的自己。那你的胜利就是不可逆的，这就是比特化脑洞。谢谢各位，我们还得回答第四个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40年，但是再往前，我们会不会受到制约？我们的国土、我们的资源各方面还够不够？如果我们未来中国发展遇到天花板，那我们刚才分析的一切问题都毫无意义。所以这第四个问题特别重要。今年我带着这个问题问了很多人，这回我问的一个人是外交学院的一个老师，叫施展，外交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我问他2017年你觉得哪一天很重要啊？他说10月20号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一天坦桑尼亚政府批准了一个中国的建设项目，叫巴加莫约港。这个港口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3年后它建成的话，是整个东非港口现在吞吐量的总和，甚至还要大。我们来看一下巴加莫约港，看完了你就知道它为什么特别重要。在坦桑尼亚坦赞铁路的东端，巴加莫约港。重要的是坦赞铁路，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铁路，质量很好，但是运营不好。为什么？因为坦赞铁路两侧没有什么大城市，所以现在一周大概开行2到3趟车，车速很慢。用施展老师告诉我的话说，就是你在车上正坐着车呢，突然一看有个卖冰棍的，然后你跳下车买一根冰棍，然后跑2步还能上车，就慢到这个程度。所以运行很不理想。但是如果巴加莫约港造成，会发生一个奇妙的事情。这两条白线中间是坦桑尼亚的南方粮食走廊，大概9亿亩耕地，其中开发出来的不过20%，至少还有5亿亩以上的可耕地待开发，全是良田，但现在是荒地。我们知道一个数吧，中国有所谓18亿亩的 耕地红线，就是我们国家确保粮食安全至少要有18亿亩耕地是绝对不能动的，不能搞房地产开发的。但是你知道吗，这18亿亩当中有5.5亿亩是种玉米的，这玉米主要是用来当饲料的。我们不算精确的说，我们就假设中国有5亿亩的饲料用地，将来会转化成我们吃的肉的。这些粮食，这一笔耕地，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巴加莫约港把它转移到坦桑尼亚？这就相当于，虽然这个概念不精确，但就相当于中国进口了5亿亩以上的耕地。这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吗？不会啊，中国人吃的粮食仍然是在国内种啊，顶多影响的是中国猪的粮食安全，所以没有问题。那你说这是单方面有好处吗？当然不是。坦桑尼亚为什么那么大片的耕地没被开发呀？因为运不出去嘛。现在有了巴加莫约港，这 5.5 亿亩土地如果都种上了可以出口到中国的粮食，你想想可以会发生什么？当地的年轻人有了就业，有了工作，当地的城镇会被激活，大量的海外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就会跟进，发生在中国深圳当年的经济奇迹不就会在坦桑尼亚也会再现吗？这样的事情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所涉及的地区，这种可能性都在呈现。所以我们回答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天花板的时候，我们在考虑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放在中国的国土框架内思考的，我们必须在全球框架内思考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去年有一本书我是拼命向我身边的朋友推荐，我觉得被严重低估的一本书，就是这本叫《超级版图》，中信出版社的。这本书提问题的方式非常有意思，他问你真实的世界到底什么样。你说真实的世界不就是地图那个样子吗？对，过去我们理解什么是真实世界，其实就两个模式，第一山川大河，就是自然地理，还有呢就是国家和地区，就是地缘政治。所以地图就是告诉我们山河长成什么样，各个国家把世界分割成什么样，这就是地图，这就是真实的世界。但是今天我们要问，这对吗？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印尼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它的首都雅加达，雅加达距离纽约15000公里的直线距离，它距离身边最近的一个岛可能才几十公里，请问雅加达距离纽约近还是距离身边的这个小岛近？深圳到广东的韶关和深圳到美国的硅谷哪个近？印度软件外包的重要产地班加罗尔和伦敦之间的距离，和班加罗尔到印度最穷的一个邦比哈尔邦之间到底哪个近？这个问题到处都是。就像我从北京到上海来坐高铁1000公里5个小时，如果坐飞机还要更快，但是我从北京到张家口100多公里坐绿皮火车也是5个小时，你说这100多公里和1000公里哪个近？所以这个世界是由两种力量在塑造，一种力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山川大河和地缘政治，它通过国境线，通过各种地理分割线把世界塑造成你在地图上看到的样子。但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叫互联互通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基础设施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航线，包括铁路，包括油气管道，包括海底电缆、通讯设施，这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再把世界塑造成另外一个样子。哪个样子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 这两个样子的世界，不同的大国是在不同的逻辑里的。比如美国就特别在乎国境线，为什么？因为它军事力量很强嘛，军事力量强，它天然的用武之地就是捍卫世界的国境线嘛。当年的萨达姆就是不信这个邪，搞掉了一个国境线，被美国人摁在地上揍吗？所以美国维持自己大国地位，就是要维护世界的这副样子，叫由国境线分割出来的样子。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国境线是一种什么线？它是分割线，它试图阻断什么，挡住什么，但是真的挡得住吗？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加拿大人绝大部分是生活在美加边境上的，越是有阻隔的地方，那个交流的那个冲动就越旺盛。还记得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他宣布将来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要造一道城墙来挡住非法移民。我们不说非法移民，我们就说合法移民，每年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合法移民3.5亿，比美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不好吧，边境那是非常紧张的吧，但是边境贸易非常旺盛。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所有想挡住点什么的墙，它最终的命运都是旅游景点。中国的长城，英国的哈德良长城，都是这个命运。所以特朗普真要是把美墨边境的长城给建起来了，你说他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贡献多，还是给美国后代贡献了个旅游景点？好，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塑造的方式，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互联互通，就是供应链，就是基础设施。而中国这个新起来的大国，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你说国境线很多是吧，全世界不过25万公里的国境线，可是互联互通的供应链有多少呢？光高速公路6400万公里，油气管道200万公里，还有120万公里的铁路和75万公里的海底电缆。这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至关重要的线，不是国境线。而且在未来的40年，人类还要再造至少这么多的基础设施。所以这个世界我们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你把它理解成国与国的拼图，是块块；还有一种你把它理解为互联互通力量构成的点线网。这个世界正的越来越像互联网。那你说互联网不就是连接吗？我块块和块块之间也是连接的。不对的，块块和块块之间的连接那是被迫的。我们愿意跟那什么国家当邻居吗？不是没办法吗？但是点和点之间的互联网的连接，它有充分的自主性，有充分的创造性在里面。那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出现这两种图景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把全人类由分散的块块、分散的面正在聚拢为点，越来越多的人聚到点上。哎呀，城市化不得了啊，每天15万人变成城市人，一个月增加一个洛杉矶的人口，到2050年，全世界有75%的人都将是城市人。所以这个世界正在收缩为点。原来的一个城市，当它是块块的时候，它给自己命名的方式都是我的当地的独特性，比如说名山大河呀，比如说当地的名人呐，来命名自己的城市，比如说华盛顿，比如说浦东，这都是强调它的当地性。可是你发现没有，最近几十年新涌现出来的城市，它的起名方式都变了。它叫什么巴格达出口园区，什么广州知识城， 对，这一些新起来的城市，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在全球的分工当中是什么。你看，点的连接的本能冲动正在这个时代被释放出来。我们要理解，用块块的方式分割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非常尴尬的逻辑。比如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1200万平方公里是西伯利亚，这是丰富的资源储藏地和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宝贵的财富。但是城市化之后，情况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西伯利亚人口本来就少，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年轻人要么向西去了莫斯科，要么向东去了海参崴。即使在西伯利亚内地，大量的人也收缩到了一些非常少的村镇，所以内地变得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财政，没有人就没有人去维护基础设施。所以在10年前，西伯利亚的货运列车的时速就降到了30公里一小时，甚至降到了10公里一小时，比自行车还慢。所以那你说西伯利亚到底是俄罗斯的财富呢，还是它的负担呢？这个事情就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而它最终暴露的是，当你用块块的逻辑，用拥有的逻辑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 bug， 只拥有不连接，它就是个资源孤岛。可是我们中国人真的不是在这条逻辑里。在《超级版图》这本书里，我看到一个令我惊讶的数字，中国从2010年到2013年，短短4年，我们用掉的水泥总量是美国20世纪100年的总和。太吓人了，这水泥去哪儿了？建造基础设施。中国过去10年基础设施每年以40%的速度在增长，我们在过去的一些年每年用掉全球1/2的水泥和钢材。不仅是在国内，我们在全球去建基础设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中国的工程队在中美洲在造尼加拉瓜大运河，跟巴拿马运河几乎是相同功能的，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巴拿马运河只能通过9万吨的船，尼加拉瓜大运河可以通过40万吨的船，这船现在都没造出来。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中国公司在扩建这个港口，这个港口的吞吐能力会增大2到5倍，主要是给中国提供原材料。还有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在缅甸皎漂港。除了这些港口之外，中国还在全世界造大量的铁路，有的在计划，有的已经快进入到实施。比如说横跨南美洲的两洋铁路，中国主导建设，这个提议已经提出。还有跟丝绸之路几乎平行的叫中亚高铁，还有从欧洲穿过俄罗斯到中国的欧亚高铁，还有从昆明开始直抵新加坡的泛亚高铁，还有在非洲的大量的铁路建设计划，这些都在不同程度的规划、建设和施工中。中国的50万海外施工大军正在构建这样的互联互通，把世界拧成一股一股的绳。这个绳上会发生一个极其有趣的事情，叫拔河游戏。拔河游戏这个词儿是《超级版图》这本书提出来的一个非常天才的比喻。在美国那个以块块理解的世界里，世界是个拳击比赛，而在中国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世界是一个拔河比赛。你说它有什么区别？拳击比赛是强者的游戏，是有准入门槛的，而拔河游戏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拳击比赛是要以击倒对手为目的， 而拔河游戏，我只是想把这个供应链上高价值的部分往我这边拉一拉而已。拳击比赛输家必须离场，而拔河比赛希望所有人都存留在这个线上。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思维。拳击比赛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渐渐的会去过时？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已经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击打对象了嘛。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叫 Triple E， 十几万吨，多大？这个船可以装同时啊 3.5 万辆汽车， 1.8 亿台苹果 iPad， 还能再装下 1.1 亿双耐克鞋，就这么大的船。那你说如果一个军事力量把它击沉了，你攻击了谁呢？不知道，因为这个船它的运营商可能是丹麦的马士基，它的主人拥有者可能是开曼群岛上注册的某家公司。开曼群岛上的公司大家都知道吧，你搞不清背后是谁的。这家公司这艘船的利润存放在瑞士，但是它的账户是开在新加坡，它可能是在利比里亚注册的，但是它挂的是巴拿马的旗，买的是美国人的保险，船上的货全是中国人造的，而货的主人有的属于品牌商，有的属于分销商，而这些公司又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所以你攻击了这艘船，你不是攻击哪个国家，你在攻击所有国家和所有人。这种情况下拳击比赛还怎么打？这个世界变得没有边界，所有混为一体，当敌人都找不到，你打什么拳击比赛？所以拳击比赛是一个很难持续的逻辑。我们再来看中国所致力于的这个拔河游戏，所有的国家地区，你们的人口资源资金技术通过互联互通的技术放在一条供应链上，大家休戚与共。我们要争的仅仅是谁的主导权多一点，这是一个多么和谐的双赢的游戏。你听到双赢觉得哎呀又在和稀泥，但是我们中国人只要有过拔河经验的人都懂吧，拔河游戏谁占便宜啊？胖子多的嘛，人多的嘛，吸引更多人站到我们这一边，而且心更齐的这一边容易赢嘛。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拔河游戏？容易主导嘛。拔河游戏是不太关心什么东西是你的我的，所以什么资源制约不要谈，我们只关心价值移动的方向。这是中国现在在全球释放力量的主要方式。这就是《超级版图》这本书给我开的脑洞。好人做到底，今天这本书电子版我们找中信出版社要了特别低价，可以到得到里去买。当然我们要给大家送一个礼物，超级版图它的深度解读版，今天你登录得到免费送给大家，把我去年的思考分享给大家。那这个拔河游戏是怎么呈现出来的？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都是我们的这场晚会的赞助商 vivo 的高管。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到一个例子，当年啊他们想做那个高音频质量的手机，但是音频芯片最高水平的在美国，是做那个大的录音机的，这个芯片很贵，而且呢因为技术很高，所以那个生产商非常高冷啊，对于要货的人所有的要求基本上都说 no no no， 因为我们是高技术。后来 vivo 手机就去跟他们谈，说能不能把这个芯片做得小一点放在手机里，那对方还是习惯 no no no， 很高冷嘛。说你到底要多少啊？ vivo 手机说大概几百万片吧。傻了，这公司原来最多一年最大的要货大概是10000片，几百万片，这才是 vivo 一年出货量大概那个时候也就十分之一，并不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大家理解了吧？中国一家公司他想创新的时候，他的创新能力会结合这个国家的规模，在世界上拔河，把这些价值向我们拉过来。这就是一场拔河游戏。我们时间的朋友赞助商还有一位，从第一年就开始支持我们宝马，我们也就随便拿他们举例子。宝马今年是101年，老爷爷了，典型的德国公司。那你说他是德国公司吗？当然是。可是你看很多数据，比如说他最新的宝马五系，1/3的购买者是中国人。所以他的宝马新五系有12项功能是专门为中国开发的，而且这辆车的很多测试是在中国国土上完成的。没办法，他的超级用户在中国嘛，他必须这么做。不止于此，宝马把它全球最大，我听说也是最好的生产线放在了中国的沈阳。还不仅如此，宝马在历史上破天荒的把他们最核心的技术，就是汽油发动机的生产放在了中国。这在宝马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这种生产线是从来不会出德国的，但是没办法，必须放在中国，因为这里有消费者。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宝马这个品牌它出身在哪儿，也不考虑它的工作人员的国籍，再过一些年，请问宝马是德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啊？不好说的呀。什么叫拔河？这就叫拔河，大家都高兴，大家共赢，但是我们总觉得占了点便宜，这就叫拔河。今天刚才我们描述了两个世界逻辑，地图逻辑、块块逻辑还会持续存在，因为美国是靠这个逻辑活着的，它仍然是强国。但是不要以为两套逻辑它不一样，它就一定一个对一个错，一个高一个低，不存在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尔说过一句话，一个深刻真理的反面可能是一个更深刻的真理。还记得刚才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吗？中国发展经济增长会不会遭遇资源天花板？答案是可能不会，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游戏。所以我把今天开的这第4个脑洞称之为叫拔河脑洞。